请问一下，我们在座都是大学生吗？还是高中生、初中生呢？大学、高中、高中，高中大学。好，太好了，所以都是年轻人，对不对？好，所以既然是年轻人呢，我们在分享信息之前呢，我今天要分享这个题目叫做是黄金法则。好，什么是黄金法则呢？不要再说，我们要现在玩一个小游戏。好，我们现在两个两个一组，好不好？两个两个一组，然后猜拳，两个两个一组。好，请那个年轻人们动起来，两个两个人一组。好，
哎，别人跟一组，
我去跟他一组。
好，然后呢？猜拳吗？
两个两个一组，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好，
然后呢
？OK， 好，赢的人呢？赢的举赢的挥挥手。好，赢的挥挥手。好。输的会不会想要你的手放下来不动了？好，等一下输的人呢，你要对着你的那一个竭尽所能的，你就是要逗他，
逗
他，对，然后呢赢就是输的人要做的事情，赢的那一个人呢，你要竭尽所能的不理他，可以吗？赢的人不能有反应，然后输的人呢想尽办法让他有反应。
他已经有反应了怎么办？
可以吗 ？OK 好，可以吗？好，我们游戏预备，预备好了，预备开始。你可以碰他，你可以做任何各式各样的表情。哦，现在那边在那个冰桶桌那一台那一组非常的。好，来问一下这个觉得被很烦的这个，好，他你一直竭尽所能逗他，然后他都不理你，你的感觉是什么？
尴尬，
很尴尬。
然后会想要继续吗？
不会，
不会。如果不是游戏的话，其实很想早就放弃了，是不是？好，来，然后问一下其他，就问一下男生的，刚刚这边，你们刚刚这边是输的人赢，对不对？好，来，然后你刚刚逗他的时候有任何的困难吗？所以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感受呢？
你跟我聊起来。
你这么容易，人这么好，
真的很好，
真的好，人这么好，好，好，那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难？你要逗别人比较难，还是被逗的那个比较难？
逗别人，
逗别人。
困难，
都很难。为什么？难在哪里？都很难的，难在哪里？觉得那个赢的比较难的有吗？好，来，好，你觉得为什么难在哪里？
因为想不到更多的、啊，还没有想不到，没有，我是要被动。那个也是，我被动我就觉得他好像不感动，就觉得很累。
有那个威严在，不好意思，是不是？好，那那个输的呢？你要去动别人，你觉得难在哪里？
对方都不会有什么表现，太大的表现，就觉得啊，好无聊，
觉得很无聊。好，那其实呢，为什么要玩这个小小游戏呢？其实我们如果从人际关系的互动来讲的话，如果猜输的人那一直要去逗对方，我们把它代表是一个比较主动的角色。那如果是猜赢的，然后呢一直被逗的那个人，代表是一个被动的角色。那请问一下，你们在人际关系当中，通常跟人的相处，你是属于被动的那一个，还是主动的那一个？来，被动的举手。
你还不敢举手？
对，先举手。
哦，所以其他人是主动。哎，我们这边好像一半一半。好，那你比较喜欢？那通常就主动的，我们如果把它表示它是比较热情的那一种角色的话，那被动的呢？如果我们把它代表是可能比较冷漠的、安静的。那通常你比较喜欢被人家热情的对待，还是冷漠的对待？
热情，我都可以
。都可以，好。OK， 好。有人喜欢热情，有人喜欢冷漠。好。但是这跟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黄金法则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我要分享一下，我之所以会到教会，其实在我到教会之前，应该是我小时候，我的妈妈是基督徒，我小时候曾经去过教会，可是呢，很长一段时间离开教会。可是后来我为什么又再回到教会？是因为那时候我跟交往七年的男朋友分手，那分手原因是因为我劈腿，因为我喜欢上另一个男同事。然后呢，我就主动跟交往七年的男朋友提说，我想要跟他分开，但是我心里没有告诉他说，其实因为我已经喜欢上别人了，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要跟他分手，然后呢，就想要跟就是心仪的那个男同事在一起，然后呢，也透过我们共同的好朋友，然后去问问看那个可能性，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得到的回复是说啊，那个男生是觉得说，哦，就是那个错过了，可能他对我有感觉的时间，跟我对他有感觉的时间已经错过了。好，那时候我当然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然后会觉得说啊，就是觉得第一个就觉得说啊，一定是我不够好，所以别人不选择我。然后第二个呢，我就会觉得说啊，是我活该，因为我先抛弃了就是交往七年的男朋友。然后去选择那个男生，就觉得说是我活该。可是呢，更让我受伤的是，我不小心无意间得知，就是我的这个共同好朋友，他就是跟我心仪的那个男生，他们私底下有一些互动，然后是超过我以为的那个关系。那我就觉得更让我受伤的是这个，我觉得很被背叛。所以在那个当下，然后再加上那时候在工作上有一些的挫折，然后被同事有一些的排挤，好，所以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好像一直走不出来，那个情绪走不出来，然后所以后来呢，就常常的就是可能一个礼拜有三天四天都是在 KTV， 然后就是唱歌喝酒到三四点，然后隔天早上七点再去上班。好，总之呢，就是这样子一段时间，然后后来我回到了教会， 那所以当我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回到教会的时候，虽然好教会都主动热情，好弟兄姐妹很有爱，可是对我那时候的我来说，我就觉得很难融入，很害怕，觉得每次爱恋的时间，哎，你们好像也有爱恋，对不对？我每次爱恋的时间就是我最害怕的时候，就是我最想要躲避的时候，因为所有的人就想要知道你是新朋友，就很想要跑来跟你认识啊，讲话。但那个时候就是我最害怕的时候，就是很想要逃避的时候。Anyway， 但是我觉得虽然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教会毕竟是一个很有爱的地方，然后再加上因为神的爱也在我的里面医治我，然后更新我，那所以呢，我也在一个这样爱的氛围当中，我慢慢的从我原本的比较被动的一个这样子的冷漠的一个角色，然后慢慢可以融入大家。所以我想大家都知道说，在教会我们里面，我们常常讲说彼此相爱啊，爱人如己啊，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个。可是呢，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做吗？好，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来讲这个黄金法则的关系。好，请问一下大家，知道黄金法则是什么吗？我们都听过十诫啊、登山宝训啊、大使命、大诫命。黄金法则是这四个之一吗？还是其他？你们觉得？有人知道是什么吗？所有的加起来，好，所以一二加起来是十，是这样吗？好，来公布答案。黄金法则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是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领受主你的话。主啊，你说你的话不是难懂的，主就求主你赐下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可以将你的话语，主啊能够解明，也能够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真理的实际当中，能够真实活出来。愿主你恩膏孩子的口，也带领我们以下分享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好，那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啊，如果我们去翻的话，其实你找不到黄金法则这四个字。那其实它是一个帮助大家能够很快速的去了解跟明白的一个原则。就像登山宝训，你其实也找不到登山宝训是在哪里，但我们都知道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好，那为什么他要说是黄金法则呢？它到底黄金在哪里呢？好，那如果我们从其他的一些各哲学啊，或者是其他宗教啊里面去看，其实都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教导。当我们再来看一次那个黄金法则，他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那意思就是说，你想要怎样被对待吗？你想要被爱吗？那你要先学习爱人。你想要被接纳吗？那你要先学习怎么去接纳别人。而且这里讲的是，耶稣讲的是无论何事，就是包含所有的事。那其实呢，在很多一些哲学或者是一些宗教也有一些类似的，但是差别在哪里？我们看《论语》，它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后就是印度教的这个摩诃婆罗多，好，这是他们的典书。好，他就说绝不应该把自己不愿意受的对待施加于他人。那另外呢，就是佛教的那个自说经说，不要以自觉受伤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好，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你去看黄金法则，会跟耶稣说，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类似，但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说，其他的一些的学说，其他的一些宗教，它都是一个消极而且被动的，然后它告诉你说不要不要不要，你只要不要这样子就可以了。但是黄金法则，神耶稣基督的话，它在差别在于是一个积极的命令，它是一个主动表达爱，它是告诉你要去做，你如果想要怎么样，你要怎样，你要先去做。这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所以那既然刚刚有读到说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那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在哪里呢？ 好，其实耶稣讲这句话，他是引用旧约的那个立位记。那律法我们通常就指的是摩西五经嘛，那先知书就指的是其他的一些典故，那其实都有讲到类似的。那耶稣他在这里引用的是立位记的那个跑掉了，好，19:9-18。好，那字有点多，好，那所以大家不用念，大概看一下就好了，用一些颜色标记下来。在整段呢，从19:9-18呢，它有很多讲到很多的层面，然后它有不同的段落都分别使用我是耶和华这个字当作是一个段落。那所以从9到18节可以分成五个段落，那我稍微呢把每个段落的它的内容，然后给它一个主题。那第一个呢，他在讲到说，在你在做农务的时候，或是在葡萄园，那其实这代表是他们当时的主要的工作。说把它标题是标在职场，去哪了？好，那第二个呢，他说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彼此说谎。那我把它定标在是一个为人处事上面。那再来呢？你继续下来，就是你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不可抢夺他的物。然后特别是他讲到说，对于那些雇工的工价，然后对于那些雇工，就是你家里的奴隶呀、然后你请的工人啊，或者是他讲到说聋子，然后瞎子，这些是比较弱势的，然后是你需要特别去关顾的这些人。那在第四个部分，他想到说你在施行判断的时候，不可以不义，不可以偏护穷人，不可以看重有钱的，然后等等等等，那就是在你在做判断的这件事情上面。再来呢，好，就是在心理的层面，你不可以恨别人，然后呢，你不可以去埋怨别人，然后不可以报仇，一个心思意念上面。那一整段呢，如果大家有时间去细数的话，它总共讲了21个不可。那你会觉得说，那跟其他刚刚讲的那些学说有什么不同？他们也说不可以，不可以，但是差别就在于最后这句话，他说却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圣经跟其他的一些宗教最大不同的地方。甚至我们要爱人如己，所以呢，我们再回来用黄金法则来看，不管你是职场、为人处事、关顾弱势、施行判断、心思意念，其实如果就回到刚刚讲的黄金法则，马太福音7:12，他讲是无论何事，所以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什么，你是对人做，或者是在你自己心思意念里面的每一个层面，他都说无论何事要爱人如己，这就是黄金法则。这就是神他最跟其他的一个法则很不一样。那甚至呢，你如果去上网去查的话，有一些呢圣经会把其他的我们刚刚讲的说论语啊，或者是佛教啊，其他印度教等等，他们会说它是银律，银色的法律。那只有圣经真的是黄金，所以它是更贵重的，所以代表它的标准，它的要求是更高的。然后但是呢，它的果效，它的能力是更大的。好，所以呢，那这不只是刚从那个一些其他的宗教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回到我们刚刚黄金法律的马太福音7，那我们刚刚是读12，那如果我们从你如果我们如果读它的上下文，它的前文的话，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7:12，然后那里呢讲到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你们不要论断别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那意思就是说，你喜欢被人家论断吗？意思就是你喜欢被人家批评吗？应该没有人喜欢，对不对？那你要先不去批评别人。好，那再来第二节是说，你们用什么良心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心量给你们。那个良心是什么？就比如说你对别人很严厉，那别人也会用很严厉的标准来看待你。那你喜欢被人家用很严厉的标准来看待你吗？通常是不喜欢，对不对？那我们先要宽容别人。那举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对别人都很吝于赞美，吝于给予肯定，那别人也很难也很难主动给我们肯定。所以如果我们期待别人给我们肯定，期待别人给我们赞美，我们要先给别人肯定跟赞美。那所以呢，在后面的第七章的三到五节，耶稣就举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说你怎么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但是却没有看见你自己眼中有良木呢？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他就有提到一个重点，他说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所以再次用这个例子在提醒我们，是我们要先处理我们自己，我们要先把我们自己眼中的良木拿掉，我们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也去除掉他眼中的刺。所以这都是一个黄金法则，一个很贵重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要先，这是代表一个主动积极的态度。好，那好，再来。那关于这个黄金法则，这样子的rule，这样子先，这个主动积极，这不是只有在我们刚刚提的那一段而已，其实我们在整个圣经里面都可以看到。那我举的这个是旧约的出埃及记二三章四到五节，好，大家头歪一下哈，比较不容易睡着。好，歪一下，他这里特别讲到说，如果你的仇敌，你仇敌的牛或驴迷失了路，然后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你恨你的人的驴压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呢你讨厌的人，然后他的东西，他们家的牛，他们家的驴，然后不见了，然后你想看，如果是你讨厌的人，你会想要帮助他吗？应该不会，对不对？好，可是呢，旧约就教导我们说，不行哦，你要去帮助他。为什么？我们换位思考，如果今天是你那个，你是那个，比如说我们说溺水好了，今天你溺水了，然后有人来救你，好不容易有人，你喊了老半天，好不容易有人来救你。然后想说，怎么又过来？是我最讨厌那个人，不要，继续呼喊，不会吧？应该不会有这种事吧？好，那所以如果我们期待别人也能够不计前嫌的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能不能先不计前嫌的去帮助别人？这是旧约。那同样在新约也有一个类似的。好，大家再歪另外一边。好，他这里讲到是你的邻舍，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好，那这也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对于那些我讨厌的人，对于那些就是你心里跟他有疙瘩的人，你不想要跟他讲话，你甚至你远远看到他你就想要闪开。但是神就会告诉我们说，你要爱这个人，不是你等到你跟他和好，不是等到你跟他的一切的疙瘩都解决了，你才能够爱他，你才能够为他祷告，不是，而是在你们关系还没有恢复之前，你就先为他祷告。然后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说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这是神的心，这是神的话。他说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才是神的儿女。请问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吗？阿们，是。对，那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这也是基督教信仰神给我们的教导跟一般的宗教最不一样的，是我们可以主动去和好，我们可以主动去爱，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那这就是一个最重要黄金法则的差别。好，所以再回到刚刚我们讲的刚刚我讲的自己的例子。好，所以当我们要去主动，我们会觉得说哎，在教会有一个很有爱的地方很容易。可是呢，我也必须要说当我在那个教会，我被真的是弟兄姐妹的爱这样子的打开我的心房，然后在那段时间我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真的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比跟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亲生的兄弟姐妹还要更好，然后常常自己教会为家，然后几乎每天都泡在教会。可是我也必须要说，我曾经也受了一个在教会里面受了一个很大的伤害，然后那个伤害大到我必须要离开教会2个月，然后到外面流浪一段时间。我觉得我预备好了，我才有办法再回到教会。可是当我回到教会的时候，心里就在想说，我已经2个月没有回来了。然后弟兄姐妹看到我的第一句话会说什么？然后我就在想说，他们会说啊，佩婷，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然后我只是想说，佩婷，好久不见了，我好想你哦。这都自己脑补，结果事实上是什么呢？
佩婷
怎么
又回来了？
然后接近，好，就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哎，佩婷，好久不见，我们一点都没有想你。哇，那个真的是在伤口上撒盐啊，真的。然后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说，哇，主啊，我要是因为你的缘故，要是因为你没有要叫我离开，不然我早就离开了。谁要跟你们这群人在一起啊？太受伤。然后里面一堆 OS 就说，教会不是应该彼此相爱的地方吗？教会不是很有爱的地方吗？你们这些人，就很多 OS 跑出来。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就教导我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一直只等待你被人家安慰，你如果一直只是等待你被别人爱，你才有办法从你的伤害当中走出来。神就告诉我说，如果我只能这样子的话，那很抱歉，我得到的真的就是会失望，就是会挫折。那神也教导我，从这件事情上面，神也教导我说，那我能不能不要只是停留在等待，我可不可以也变得是主动积极？那所以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被这样子的对待过，那种伤害真的非常不好受，我不希望还有人跟我经历同样的伤害。所以当我知道如果有弟兄姐妹他正在一些不容易或者是在一些难过软弱当中，我会用我可以的方式让他知道我关心你，你不是一个人，我跟你站立在一起了。那我觉得这是神教导我的，让我可以真的从不只是在一个你好我好的环境当中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真正的彼此相爱，真正的一个主动爱的关系，是即便在你觉得很难过很痛苦很不容易的过程当中，你知道神的心意，你愿意跨出去，你愿意真的从你里面的伤害当中走出来，从你原本的个性当中害羞内向当中走出来，从你原本过去的可能你在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是你可能曾经跟我一样经历过一些朋友的背叛，或者是一些相处上面的伤害，从那边当中走出来。甚至呢，你也可以从你自己的自身难保。什么意思？可能有些人他就说啊，我也知道啊，我也知道彼此相爱啊，我也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做啊。可是，你有很多的可是，可是我可以很忙啊，可是我社团很多事啊，可是我不是很多啊，好，很多很多，然后自顾不暇。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社会的问题。在马太福音5:12里说，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冷淡了。你们有看过一些社会新闻？就比如说现在很多一些交通事故，然后呢，有些人，他可能车祸了，然后旁边人看到好心去帮助他，结果那个帮助他的人反而被告。好，其实是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慢慢好像被这个社会教导说，你不要多管闲事。我们好像慢慢被这个社会教导说，你顾好你自己就好。可是这真的是上帝的心意吗？神真的有要我们这样子吗？我们来看一个我们熟悉的故事，这是什么？看得出来吗？好，这是那个好撒玛利亚的故事，对不对？好邻舍。那它的前提是，耶稣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然后他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 就丢下他走了。然后呢，经过的人有谁？经过的有这个是祭司。对，然后看到这个人被打得很惨，然后就走过去了。然后呢，这个是利未人，好，看到他也赶快闪。好，但是呢，就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过去，他不仅用油用酒帮他消毒，然后帮他再去一个店家，然后还把钱给那个店家，请他好好照顾他。所以呢，耶稣就说，谁才是这个受伤的人的好邻舍？当然毫无疑问的都会说撒玛利亚人，好，就是故事我们很容易。但是如果你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今天真的有一个人他在路边被打了，然后他就躺在那里，你会怎么做？打119，还是拿手机出来直播？然后甚至有人说，哎，刚拍，我没有拍到，你不要传给我，对吗？还是你愿意伸出援手，还是你就是当作没看过的？走过去。好，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哦，这个是日本他们最近所拍出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一个冷漠的社会，好，大家看一下。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どういたしますか。
这是你的选择，但是我要告诉你，今天上帝教导我们的是，我们可以把冷漠变成爱。我们常常在说，我们要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那他这句话背后的一个动机，或者是他背后的一个意念，一个里面的背后的一个基础是，你想要怎样被对待。你要先这样去对待别人，这就是黄金法则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所说的。那我们可以去学习用黄金法则来战胜这个冷漠癌，让这个社会不是一直持续在这个冷漠当中。特别是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有说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对吗？那我们更有这样子的责任，我们要去活出这样的爱。这样的活出爱不是只是一个标语，不是只是一个口头禅，而是我们真的要跨出去，就是让这个冷漠的这种癌症可以真的因为你的存在带来一点温暖。好，所以呢，最后呢，我想再给大家一点的挑战。好，既然在马太福音五十四章那边也说，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你们若单起你们弟兄的爱，比人有什么长处呢？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如果我们刚刚说的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刚刚说的爱人如己，如果我们刚刚所说的黄金法则，我们只能用在那些对我们好的人，我们跟他关系好的人身上，或者是只能用在教会当中，那就不是神的心意。神不是要我们只是去爱那些我们爱的、我们在意的、跟我们有关系的。我甚至想要挑战大家，是你要跨出你的舒适圈，对于那些你陌生的，甚至是你讨厌的，我们刚刚讲举了很多仇敌的例子，然后对于那些是有需要，但是可能对你而言是你觉得跟你没有太多关系的这些族群，或者是一些服事、一些需要，当你看见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跨出去呢？这是我留给大家的挑战。所以我想要给大家一些练习题，请问我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很多时间。好，好，那我们就来好好的来练习题一下，好不好？好，来，我们呢，来几个人可以来，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那个。我来看一下好了，我们这一区，好，这三排的人，好，你们来讨论第一题，已读不回，然后你怎么运用黄金法则？不管你是那个发讯息，然后你被那个已读不回的人，或者是你已经看到讯息，然后你已读不回别人的人，你怎么样运用黄金法则去解决这个状态？
好，那这一边呢，到这一边，好，到这台这边的人，好，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如果是以教会的活动，就比如说，好，你们刚刚有讲到说要幸福小组嘛，好，然后浩文呢就一直在说我们要幸福小组，谁要来当组长，谁要来当同工，还能老半天。好，那你要怎么样站在一个你看到你的辅导，我们看到你那个浩文哥在上面声嘶力竭的呐喊，那你在你是弟兄姐妹，你的角度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怎么运用黄金法则来回应这件事情。好，那后面这边的人，这边这三排的人，好，来，你来讨论一下教会的服事。好，以敬拜团，好，你刚刚也在呼召敬拜团，对不对？好，对于这个敬拜的服事，你身为一个服事者，你的角度，你期待的是什么？那你被服事的人，你的期待，你又要怎么用黄金法则去做出一个好的？好，我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开始讨论哦。好，所以这三排的人请讨论第一题，这边的人请讨论第二题教会活动，这边的人请讨论教会服事。然后请大家讨论完之后呢，可以派一个人上来回顾一下你们的讨论结果。你们都懂我的问题吗？不懂我可以再问一次哦。
好，再看另外一个。
好，就是关于教会的服事，教会的服事。然后如果说现在是在敬拜，例如说你们现在是有一半的人是敬拜团队的时候，然后你期待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下面，所以当你说你幼儿园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当你不是在敬拜的时候，你们要用什么态度？我们要先嘛，你要用个什么态度？那还有一部分人，你不是，就是第一，你不是敬拜的，可是你是台下的姐妹，那你又怎么去看待他是这么认真的服事？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对，你用黄金法则，要怎么跟别人讲对待？
Thank you.
态的时候，不是敬拜给敬拜给他，是敬拜给其他，所以就是跟自己的身份。
就一对一去那个，
自己看照片。
读者，你读者，因为我最近还蛮常被抱怨的读不回。我觉得我就是没有，我就是没有学到黄金法则，就是没有去善待这个发讯息的人的心情。对，所以这个，自从今天学了黄金法则之后，觉得外线神仙不容易。
然后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所有人听到了，他说他会现学现卖哦。
我帮他举例一下，他不太好意思说，但是他说他以前不就是回的，就是比较就是说哦我在忙，那可能就会被对方解读成就是比较敷衍。我说哦都你在忙，那都是你的事。可是他现在会多一道手续，就是说我在忙，但是其实我很想你。
方法，比如说是支持他，就是告诉他过去失败的经验，或是一些过去经验给他参考，还有就是私下帮他找人，去号召人来参与这个活动，还有就是支持他，就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冲，是后面很多人跟着他一起冲，不管是用实际的行为，还是精神上的支持，或是代祷之类都可以。那第二个弟兄姐妹的角度，其实我们没有讨论到，但我就说我的想法好的，就是像教会活动，比如说就拿幸福小组来说好了，其实我们信主就是有人传给我们的，除了你是第二代第三代以外，都是有人传给你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要去把好消息传给别人，
是
对，所以强度就是一个对弟兄姐妹的角度。对，
好，来
我们是以就是敬拜团来举例的话，那服侍者的角度就是在台上看到台下会众的反应，那台上的人就觉得哦，希望台下的人也可以跟我们多一点互动啊，或是也可以投入在敬拜里面。可是有时候会众或是在敬拜的人，他们就是可能发生一些事情，他自己发生事情但我们不知道，那他可能有时候状态就不太好，所以他就会比较呆板之类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们一定要就是有跟我们互动之类的。那再来第二个被服侍者的角度就是，
我有点忘记
了，就是像敬拜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互动啊，就是在台下敬拜的人就会给一些互动之类的，
所以当台上主动吆喝的时候，我们在台下也可以热情的回应。
台下可以给一些支持鼓励，那就比如说报以微笑。台上的人就有报，新闻报，好幸运。
真的，哇，光是报以微笑就觉得心暖暖，对不对？哇，非常好。好，大家给自己拍拍手。小小的结尾，那这个影片会比较可爱一点，那应该很多人都看过。 出你的舒适圈没有你想象那么困难，就像他只要，那可是我们已经太习惯了，你可能在自己的舒适圈已经太久了，甚至呢走到一个地步，我们虽然都知道爱人如己，虽然我们都知道要彼此相爱，虽然我们都知道。那今天我来在预备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就提醒我，就是这不是一个多么深奥的道理，这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的道理，但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去活出来。那我也很真实的跟神悔改说，我真的没有做得很好，那我觉得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真实的活出了爱，让黄金法则这个神爱的命令，让我们可以学习换位思考，用一个同理的角度，用一个积极的行动，让我们可以真实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真实的透过我们的一点点的爱的行动，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文化，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爱的氛围。好，影响帮我们请金麦床可以来预备，然后我们请下下个人，我们可以一起来说，我们是天父的儿女。